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和第八章的一到六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如此说：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另一处圣经是在同样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一到六节。我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在至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的。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所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大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执事更美，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约所应许立的。今天是奥比牧师的正道，告诉我主题是比已有的更多。大家好，欢迎大家到教会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我的名字叫奥比，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希望在聚会之后能够跟您聊天，跟您聊聊。今天讲的一个讨论的命题是害怕失去什么，或者是害怕被孤立。也许你会发现会失去某些东西，或者是遗忘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的同伴在做些事情，他们在做的东西你却不在做，或者你不知道他们拥有的某些东西你却没有拥有。也许你不在他们的那个群里面，或者你也没有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婚礼或者是 party， 他们可能去了这个度假，而是你却没有感觉，你被孤立了。也许你不在他们的那个生活状态当中，或者也许你在考虑我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决定，或者做一个更好的投资，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于是我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这种害怕被孤立、被遗漏的感觉是很常见的。这个词叫 FOMO， 这个词甚至被加到了这个2013年牛津的英文字典当中。最近的一些研究呢，还指出来说，这种情绪，这种害怕遗漏、害怕被孤立的这种情绪，至少会影响年轻人好几个阶段。现在这种情绪越来越弥散开来，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交媒体当中，比如像类似于像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这样的媒体当中，好像每个人都拥有，然后你就开始跟别人进行比较。然后我们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 Keeping up with Jones， 好像就是说要跟周围的同伴周围的人来保持一致。可能听上去有一些奇怪， 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看到一个更大的需要，就是如果我们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些更大其他的东西上面的一些缺失，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大房子，或者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要应该在一个更好的学校，是不是我就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决定，我能够更加努力一些，或者更加的运气或者更好一些。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首先为我们带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在过去看到一些启示，我们有没有看到过去和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分别。我们他的作者的在一开始所提到的经文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旧约的时代，在以色列的旧约时代，有没有错失过关于神的某一些的重要的启示。比如说在犹太人的体系当中，他们讲到了有关于圣殿，有关于祭司这样的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在他们的历史当中这些东西有多重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和第八章大概有个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十一月份圣诞期间的话我们就暂时停了一下，因为我们开始转过去讲有关圣诞的一些信息，现在我们来继续来往下讲。那么希伯来书的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剩余的内容，我们是在复活节当中会去介绍下来。那么今天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重新回顾一下关于第希伯来书一章和八章它的主要内容，我们会把这部内容做一个回顾，也会重新做一个总结，然后看看我们能够重新从这本书当中得到哪些启示。作为一个回顾的话，我们就重新来看一下，当初是谁来写这本书的。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可能是一位基督教的教导老师，或是当时的一位牧师，大概时间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所知道的所有的内容。那么他到底是写给谁的呢？当然主要是写给基督徒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犹太人。那么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正在被残酷的迫害啊，我们会在第十章中会重新看到。所以呢，这个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他们会怕失去什么，也会怕被他的群体，也就是犹太的群体所孤立。那么这种情绪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FOMO， 就是这种被害怕被社交孤立的那种情绪。他们很担心说在新约时代他们会被犹太的社区所排挤所孤立，所以他们很想能够回到过去的时段，就是虽然是因为这些迫害，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过往的犹太的社区当中，他们会更有安全感，更容易被接纳。对不起，刚才可能静音了，重新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当中，他说在古时，他曾经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但是现在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他是谁。那么这个在过往的时候，上帝已经通过他的先知来向我们说话了，那我们今天有一位上帝是会说话的，他并不会把我们留在黑暗当中，他也并不会让我们去猜他到底是谁。在两个 在他在这里面看到是说过往和现在的这样的两个阶段啊。他说以前他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甚至借着一个驴来向我们说话。在那些时候的时候，他做过很奇妙、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很伟大的。可是今天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所做的事情是更加的了不起。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所以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日子其实在旧约当中也多次提起过。他是说，当上帝曾经在旧约当中应许他会来拯救的时候，那么借着他的儿子，这些所说的一切都开始变成真的了。在新的时代，就是在上帝所祝福的时代，这些事情都会被成就，那些旧约当中的秘密也会被揭开。是借着谁揭开呢？借着耶稣来揭开。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它上面有一个标题，上面写着说上帝最后的话语是他的儿子，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就是上帝的最后的话语，是他最重要的话语，也是他最好的话语。我们不可能寄希望说有另外一个启示，因为所有的启示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你看，在第二节当中，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那个承受万有的，是一切的承受者，他是神本体的光照，也就是上帝的本体借着耶稣来反映出来。你不可能比耶稣更加清晰的看到上帝，也就是说耶稣看到耶稣就等于看到了上帝。你能看到他第三节讲什么？他说他是那个荣耀发出的光辉，是本体的真相，洗去众人的罪孽，如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事情已经完成，已经完全结束了。耶稣的事情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清洗了。对第一代的读者来说，谁还想再回到过往的时代呢？这不是很可笑吗？因为新的一切已经都完成了。在第一章的剩余部分，讲到了天使的部分。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被造物当中，除了人以外，那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天使。我们把脑子当中所想的天使，可能是那些在会飞行的，带着竖琴，或者是那些娃娃脸，然后背着这个弓和箭，然后像丘皮的，像爱神朱比特一样，是那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关于天使的印象。可是你如果读旧约当中，你会发现真正在旧约当中所提到天使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好像是这种在海滩上看到的那种鲨鱼一样，那种感觉非常的可怕。在第七节里面说，他说天使其实并没有什么，他们只是服役的灵。如果你拿他们和耶稣来相比的话，他们并没有什么，他们是只是为上帝和耶稣服务的。天使也在敬拜他，而我们的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旧约当中关于天使的描述，在第二章第二节当中有一些叙述这些经文是，如果你会发现那些经文和上帝关于耶稣的描述相比，那是少而又少，非常有限。那第三个部分就讲到了人， 家人。这个是在第二章当中最令人难以置信，就是耶稣他现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变成了人。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于是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里面说那个使人成圣的那一位，那个就是指耶稣。后面说那些得以成圣的，这是指的是我们，都出于一，意思是成为一个家庭。所以这个耶稣把我们称为弟兄姐妹，他并不觉得羞耻，并不觉得丢脸。我们这里会提到一对夫妻，他们的名字叫 Sandra 和 Larry， 他们是很普通的人。 Sandra 是一位作家，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Papaya， 那他这个 Papaya 这本书收集了很多的小故事。Larry 是一位教授，是关于昆虫学的教授。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两个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他们的难得之处就是他们是 Tom Hanks 的兄弟，所以他们是这个 Larry 和 Tom Hanks 是兄弟。所以你看，所以这两个人如果你单独看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你说哦，原来我哥哥是 Tom Hanks， 人家就对你刮目相看。在这里类似，在这里一样，就是我们的兄弟是耶稣，就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家庭的一部分，这个就很厉害了。所以如果你有那种 FOMO 的情绪，就是好像感觉被遗留、被孤立，或者感觉不被接纳的感觉，你只要想一想，耶稣是我们的兄弟，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兄弟、他的姐妹，那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了不起。上帝整个创造当中最让人惊叹的是天使吗？在他所有创造的这个旧约的名，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在整个旧约当中最了不起的名字可能是摩西吧。但是在第三和第四章当中，你会看到说我们所谈到的耶稣，他是要远大于摩西。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四部分，就是看到摩西是一个很忠实的，是在上帝的家中扮演着侍奉和忠诚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他们渡过了红海，他摩西也颁布了十诫，他可以跟上帝面对面的说话。所以在上帝眼中，摩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可是在希伯来书当中想强调的是说耶稣是更大更了不起。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当中说，摩西是忠诚的，在上帝的家里是说忠诚的仆人。在第六节当中说基督是他的儿子。这个分别就在这个地方。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要证明将来所传的事。但基督是为儿子来治理神的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Cliff Anderson， 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骑士，在以前骑士的时代的时候，他是一个骑士的领袖。他同时也是当时查尔斯三世家庭当中的一个秘密的管家。他既是一个负责人，又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管家。在安排很多的事情时候，他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他如果跟Cliff Anderson 来比，或者说当时的威廉普或者威廉王子比，那他就没有的可比了，因为这些人是当时的，是当时和现在的皇帝和皇子，所以与无论你这个人如何的重要，和当时皇族的家庭的成员来相比，那你只是一个仆人。所以同样的，摩西当然是很大很了不起的，可是他跟儿子却无法相比。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当时那群人并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也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但是这里就有好消息，但是第四章的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说，他们在安息日当中获得了平安，那是一个真正的安息。他所说的这个安息不是地上的安息日，而是在天堂。那么耶稣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当你听见了上帝的话语，当你听见了耶稣，你会怎么做？你会怎样回应呢？我们把刚才所讲的几点再回顾一下。上帝所创造的最大的存在是什么？是天使。旧约当中最了不起的人是谁？是摩西。那么在那个时代，最了不起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希伯来的作者，被引诱回到旧约的时代，去完成当时的那些旧的祭司和那些旧的圣殿。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前半段，在第五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很多这样的比较，把当时旧约当中所提到那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与耶稣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关于比如说关于祭司，关于天使。之后他的作者又继续讲到了这个帐幕，旧约的帐幕和旧约的祭司制度。而这边又会再次的强调说，谁是那个最高的祭司，最大的祭司。在当时旧约的时代，大祭司是很了不起的，他的工作的作用是在旧约的人群和上帝之间成为一个中保，成为一个媒介。他会把这个供物，包括被杀的牛羊，献到圣殿当中来代替人的罪。这样的话呢，那些百姓就可以被赦罪。所以当时祭司所有的作用是非常大。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最傲慢的一群人，很可能是那些大学生，包括甚至在神学院当中也是。当时我在这个神学院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讲师来教我们希腊语。我仍然记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呢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然后有一个学生，那当然那个不是我，是其中的另外学生，说你正在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可是你还不是博士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表情。他那个学生很傲慢的说，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我们谦卑我们自己，然后知道说我们到底是凭什么可以来面对上帝。是因为只有神才是最重要的，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所有的其他的人和事与他相比都不足为奇。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结束，让我们不用再担心我们会被孤立，会被遗忘，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最好的，我们是上帝的家人。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的讲道部分的翻译到此为止。